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12月26号星期四的节目。平常呢，星期四是直播的节目，不过因为今天仍然是圣诞节的假期，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开放热线。虽然今天不是直播的节目，但是嘉妍还是抱着一份很感恩的心来做今天的预备。我们就先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还有持续延续着昨天呢这个圣诞节的一个美好的气氛，还有要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啊。今天是我们在传统上叫做 Boxing Day， 就是这个拆礼物的日子。对呀，今天呢就是要送上礼物给大家，然后你要拆礼物，大家共同的高高兴兴的来庆祝的一个日子来的。那嘉妍虽然不能亲手的把这个礼物送上哈，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仍然是会送礼物给大家的。这个礼物就是我们一份的心意嘛。我会呢持续的在今天选来我喜欢的歌曲送上给你们。还有呢就是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有这个电话线的互动。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有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纪念他们的这个需要，所以呢我们平常都已经为他们祷告很多了。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话，请你们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啊来纪念大家。传统上今天是大家很高兴的日子，因为一大早呢这个小孩就会起床，然后就会到圣诞树下面呢把这个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送上的礼物就会拆掉的，所以就叫做 Boxing Day， 就这个意思哈。那我们看回圣经呢，在这个圣经当中记载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三博士呢也是预备了三份非常珍贵的礼物献给婴儿耶稣就趁着今天呢嘉妍就来重温这三样的礼物到底象征了什么。在古老东方，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要见这个高级的上位的人呢，就一定要带着礼物的。那这三样礼物就是黄金、乳香还有没药。黄金一直是皇室使用的珍贵金属所以这个是表示着这个耶稣他是那个皇室的地位。乳香呢就是以色列圣殿每天用来焚烧的一种香料，哇，这个就是很馨香的一个祭。没药就是来涂抹遗体的。那我们也知道了，耶稣他在他死后也有被膏抹嘛，膏抹也就是象征他就是一个被拣选尊贵的一位。我们可以从博士的礼物看到耶稣一个尊贵的身份，他的神性的地位就是乳香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的一个对象，还有预表了耶稣以后的死亡。但是呢这个死亡也是为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盼望的。那这三样的礼物是这么宝贵啊，我们有什么可以送给我们主耶稣呢你们会预备什么来送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呢？就趁着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想一想。以下呢我们就送上一首的诗歌给大家，这首歌也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叫做这就是圣诞节。就趁着这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想一想，今年你会想要送什么给耶稣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听见圣诞钟声又响起，普天欢庆这天来临，平安喜乐涌入在我们心里。
听见圣诞钟声又响起，我心无处的赞美你，应响起那音乐你荣耀诞生。
主耶稣，成了我生命最好。
喂，雪姊妹，你好吗？
黄老师是吗？
嗯，对，我是黄佳燕老师。你最近好吗？
最近不是很好，因为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感恩的是，就是我小孩的情况已经在慢慢变好。
嗯，感谢主，是是是。那
对
呀、啊，
因为也改变了自己的一些和他的方式，就是交流的方式。
嗯，你可以讲一下你怎么改变跟他交流的方式呀？
就是有些东西我是接受他，就譬如他他考得不好，然后我不会像以前就是表示说我很失望，或者就是会语气会不好，然后我都是先安慰他，知道我会说你心情也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反正也不是最后一次考试，只是平常的测试而已。我们下次再加油，再努力，只要自己不放弃，总是有机会的。
嗯，很好啊，姊妹。对你这样说，他有什么反应给你啊？
他当时是没有反应，但是我在想，他可能自己心理上，他也知道自己去改变，或者想办法改变。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姊妹呀、啊，你做的第一步非常好，因为呢，您跟青春期的这个女儿哈沟通呢，真的，你刚刚说的那个，你不用太强迫，让她很大的压力的那种沟通的方法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啊。
我今天来讲，其实是自己身边有好多事情发生，就是导致我心情，我其实我也在追究我们家小孩，之前不是说我说他有点抑郁嘛，其实我也在追，一直在反思，就是我自己可能我自己本身就有点抑郁，就反思自己，所以可能有些行为都是抑郁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一直在反思自己。
对，
因为然后最近是发生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前面的话是在去年的时候，我被一个教会的人，就是也是教会的姊妹，也是认识好多年了，然后他介绍了认识一个什么我们这边的店长，然后投资什么东西，然后反正最后是我目前为止是损失了将近20万吧，然后的话，我和这个推荐人，也就是我这个朋友，两人也闹掰了。然后，因为我叫他去跟我去一起去找这个他介绍的这个朋友去要钱嘛，他不愿意去，然后，反正就是，我就觉得，突然觉得很受伤。倒不是因为钱，当然是一个事情，我现在就是已经采取其他手段，就是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当然最后结果也是不可知的，也不一定拿到，但是不做这件事呢，自己心里跟自己也过不去，所以我就也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这是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母亲今年2月份就是查出来癌症复发，也是扩散了，然后当时医生预言的话可能就是快则大半年，然后快则大半年，然后最多一年的样子，反正就是我就心里非常非常难受。然后就是好多事情搅扰在一起，因为我母亲其实我们家姐妹三个，其实她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然后当然我这个钱的事情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因为她我怕她会影响她的情绪，这样子。所以好多，其实就是好多事情搅扰在一起，当然有好多事情也是一下子没办法解决的，其实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快抑郁了。就不知道，就是找不到突破口，然后我现在状态就是感觉有时候会对自己对什么事情也提不起兴趣来，然后这个样子。
对对。
但是我有时候呢又强迫自己，因为还有小孩嘛，我不能这样子，又强迫自己就是把精神提起来这个样子。 所以我好多问题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也不知道怎么有个突破口，就是这个样子。
嗯，姊妹，听到你的这些困难呢、啊，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也是在最近才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对吗？
对，都是几乎在一前一后，就是发生在一起。
嗯，对呀、啊，嗯，可以感觉到姊妹您在一个很，就是也不能跟别人分享太多，就是这些事情你自己独自在面对，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想问呢，姊妹啊，你的丈夫有没有知道你的妈妈生病，还有你这个被骗的这个事情，他知道吗？
嗯，我前面可前面就跟你讲过了，我们夫妻关系从一直都不好，然后现在是处于分居状态。
哦，
因为他说话对小孩说话很不刻薄，譬如我们家很不好、譬如昨天小孩因为没考好，他就说小孩，就是他就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就是你怎么做这个，对，就是他因为分数因那个成绩没考好，他就说你怎么净做一些丢人现眼的事，
嗯，
就对小孩这样子说，然后搞得小孩情绪很激动。
对，
然后我跟他说成绩不好，他又不是没做什么坏，又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说丢人现眼来这个字吧。
对对对，
就是他说话就是很刻薄，就是没有人情味。
嗯，
所以跟他没办法沟通，所以我和小孩也是尽量不和他接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话会说什么来伤害你。
嗯嗯，对。
所以我真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在一起，现在我又担心自己会崩溃。
嗯，对。今天你打过来跟我们说，我觉得很感谢主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有人来听听你这些心里的话。
嗯，是的，像平常的话我有时候睡不着啊，时候都是听良友电台，然后听睡着了，对，就是心理压力很大。
嗯，姊妹，那现在你经济上，我想问一下，你是还有工作，还是你现在没有工作啊？
我现在没有工作，因为前面的单位刚关嘛，刚就是关的不行了。
嗯，
但是我现在目前也不想找工作，因为我的情绪可能不太适合，就是因为前面我也能感触，就是因为我是做财务工作的，就是很急躁，就是上班的时候心里很急，就是情绪也不好，所以我现在目前的话可能是自己是打算先休息下来照顾我母亲，这样就并没有打算找工作。
嗯嗯，您说你有姐姐是不是？你的家不是只有你一个来负责母亲的这个照顾？
对对。
嗯嗯嗯，
对，我经济方面，我母亲自己本身也有退休，也有积蓄，这个倒不是一个压力，就是自己，就是情绪上，就是觉得对不起他。
是是是，姊妹，现在呢，你的状况啊，我是觉得上帝可以让你在这个时间，你可以好好的来安静自己，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先不要工作。嗯，这个时候有多一点时间呢，你可以静下来。虽然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刚刚说的那些情绪就会涌上来，你之前跟姊妹闹翻被骗，还有妈妈生病，有很多这一些的地方，你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啊，我反而是鼓励姊妹，你是不用强迫自己把你的情绪压下来的，因为压下来呢，反而对你的这个情绪健康不好的。如果你想要哭出来，你就可以哭出来，因为你真的受伤了，对吗？
是的，是的，就是觉得哎呀，就是感觉自己身边感觉没有一件好的事情一样，觉得有时候看不到，就像看不到希望一样。
嗯，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你先承认自己有这些软弱，还有面对困惑的时候呢，有一点反而是我们基督徒呢，真是有很感恩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在这些低谷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有主耶稣。所以姊妹啊，虽然身边有很多看似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反而是鼓励姊妹，当你在家里你独自一个人，你觉得很孤单受伤哭的时候，你要向主耶稣来哭。你可以试试看在家里面把你刚刚跟我说的你都跟主耶稣说吗？
好的。
对，这一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信仰的这个部分，因为我相信血姊妹对你的信仰也是很认真。
对
对，当你在低谷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抓紧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陪伴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好好的来在主的面前。你要哭可以的，你生气你可以跟上帝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情绪你都可以跟上帝说。当然因为我很鼓励姊妹，在这个时间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你信任的朋友啊，他可以在身边陪伴你呢，这个是最好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些朋友，但是我们是很乐意，如果姊妹有需要，你继续可以打电话跟我或者是周师母，我们整个团队呢，我们都很乐意听你说话。你都知道我们都是你同伴，为你祷告，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你先要知道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还有就是说，当你真的要把你这些负面情绪你真的是要去分享出来呢，你不要把它强压下去。当你学到面对这些情绪，就是治疗的第一步来的。对对对。至于那些你说被骗了这个钱啊，的确是很可惜。我不知道姊妹，现在你还需要去打官司吗？就是因为你说你要把这个事情带到法庭上，对不对？
是的。已经立案了
哦，还没开庭。
对，
所以是有机会可以吐回那个钱吗？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
对，所以就说这个还没有定结果，所以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事情里面真的好好祷告，求主在当中帮助你，因为你要面对那个法庭啊，都是很多需要去面对的。这个也过程很漫长啊，不过呢，
对对对，
对，很需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帮助你，有机会把那个钱吐回来。对，
我身边也有一个姊妹，她知道我这些事情，她也就是平常也会就是安慰我或者带我祷告。
对。感谢主，所以你看你不是一个人呐，你还有同伴的，对吧？
对，他也会说你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帮你祷告，或者需要我来陪你。
对，
这
样子。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些困惑当中，其实再仔细看呢，也感恩感恩，真的恩典是要有的。我们就来数算这些看得到的恩典啊，就其实妈妈生病了，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家人生病，可是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你多多陪陪妈妈，可能你做回一个女儿嘛，就是撒撒娇啊，跟妈妈出去走一走吃个饭。这个时候妈妈更加需要有你们的陪伴，可以回到小时候。对，就好像小的时候妈妈照顾你，现在你来照顾她，对吗？
是的。
珍惜一起的时间， 虽然不知道妈妈的这个生命它的长短，可是也趁着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妈妈已经信主了吗？
嗯，她还没有，她还没有信主，我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人也想，就是说去做辅导嘛，
对，
就是做，是想就是做辅导，但是我一直怕他就是提到那些字，他会更加敏感，都没敢去。
嗯，
怕他提到。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软性的、关心的一些工作吧。趁着妈妈现在她有这个需要呢，其实长辈她很简单，她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有人跟她谈谈天，陪陪她。如果教会有一些您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姊妹可以去探望一下、探访一下她，也不用说太多。就是好像一定要他信主，我们先不用用这个方法，而是呢软性的在他身边，为他祷告。我觉得姊妹你现在可以做的也是这样，就是陪着妈妈为他祷告，妈妈会知道，哦，原来主耶稣在我生病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向主祷告的。就是慢慢让他了解到这个信仰呢，就是在我们现在人生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他。我觉得姊妹现在呢，你可以做的也就是这个，跟妈妈一起的时候，你就为他祷告。当时间比较准备好了，你也可以问一下妈妈。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我们虽然会有离开的一天，可是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主耶稣，有永生。你可以趁着妈妈真的比较好状态的时候，你也跟她说一下，妈妈以后我希望可以在天家可以跟你相聚，所以我也鼓励你可以一起来接受主耶稣这个恩典，这个福音，你看一下妈妈她有什么回应给你，也许有机会她会愿意接受的。
嗯，
对，因为你啊可以先分享，然后让她回应，你不要假设她会一定拒绝。
嗯，
对，因为这个时候有可能她更加需要这一些。哇，你给我说耶稣给我希望，或者说对呀，我如果离开世界以后，原来我是可以有永生的。其实对于那个病人来说，这些可能是一个有盼望的一些话，但是这个呢，姊妹你就慢慢来。
好的，
对呀，对呀，感谢主啊，今天我听到了你虽然很多个困惑，可是也很多恩典。那我是鼓励姊妹，你继续的祷告，然后也陪伴你的家人，陪伴妈妈，陪伴你的女儿成长。
嗯，
因为耶稣一直都在你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的，我们一直会为你祷告的，好不好？
嗯，好的，我现在每天都自己祷告，然后写在每天写在本子上。
嗯，好啊，
就每天。自己的祷告都写在本子上，然后有时候会翻出来自己看看，这样
非常好。那你把你祷告的事写下以后，你也可以试试看抄写圣经，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一天一段经句，就是把神的话语写下来，让你自己看的时候是一个能力的来源，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练习。对，你试试看呢。
好的好的，谢谢黄老师。
嗯，不客气。我们你有需要的时候，你继续打电话来跟我们谈，好吗？
好的，好的，好，
好。那谢谢薛姊妹的电话。
今天晚上我父母又吵架了，真的不想留在家里呀。
哎，今天晚上加班，我老板又发脾气了，真的不想上班呐。
亲爱的朋友，这个晚上你不孤单，因为在那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一生在卑微的马
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耶稣必擦干你的眼泪，只愿你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他，然后欢喜快乐地迎接圣诞夜的到来。
空中辅导祝福你，
圣诞快乐。
喂，你好，曹姊妹。
喂，你好，黄子欢老师，你好。
对呀，你是上次有打过来的，讲到自己的事情
的。是的，上次我因为房子的缘故，我打电话给你。现在她我的女儿，她不提这些事情
啊。
那么我现在就因为我在我残疾人底薪里边有一笔钱，想给她
啊。你想给她？为什么要给他呀？
他我为这笔钱我祷告了好长的时间了。
哦，
圣里边有圣言说你给我的女儿。那么我就心里想，我想这笔钱是这个十月份到期，我想这笔钱我给他。
那有什么挣扎呢？你都已经祷告，然后你决定要给他了，是吗？
是的，我心想的给他，可我要给他，我也怎么说？我也心里挣扎，怕他我钱给了他，他爸爸我送到精神病医院里去，我就心里想，我有这个担忧，我又不敢给他，要给他，我又担忧。
但是我刚刚也问姊妹啊，为什么你想要在他现在的时间给他一笔钱？
但是这笔钱是我存到十月份到期。
哦，到期，可是到期那个钱你也可以自己先拿着呀，为什么要给他呢？
我听到那个这个约翰福音那个约翰一书里心里边有三章十八至十七节的经文，我想我的女儿她缺钱。
你说你看到圣经当中讲到一句经文，然后就感觉你的女儿缺钱吗？你可以再讲一下是哪一段经文吗？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至十八节，这个
约翰一书是吧？我们看一下哈。
我是听的道，是我听与神同行的那个道。
你听到，然后这个约翰一书第几章？你再讲。
第三章。
第三章
十
八
十八
十八到十九节
十八节
十八到十九节是不是？
十六节十八节
十六节。哦，到十八节，
18
好，那我看一下这个经文是怎么讲的哈，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就是说彼此相爱那个嘛，这就是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缺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是不是这个？
是的。
对，哦，所以因为你看了第十七节，所以你就想要把你的钱给你的女儿，因为你觉得她没有金钱穷乏吗？
她欠了大款两百多万，
所以你想帮她还债吗？
我只有一点点，我只有几万块，把这几年都积。
哎呀，姊妹呀！你的女儿她这个债务那么多，然后你只有那么一点点几万块，你怎么可以让她拿你的钱去还债呀？
我想我有了不给他，他心里他一发脾气的时候，他一说就说他没有钱，我有钱。
姊妹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这个经文啊，其实他并不是要让你这样去使用你的金钱的。这个经文呢，主要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主内去彼此相爱呢，是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呢有这样的一个他欠缺的时候，我们就是愿意去跟他分享我们有的。可是呢，这个重点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哈，现在你的情况到底是不是适合应用这一段经文在你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也要思考。
嗯，
对，因为你现在是你的女儿，她没有亲口要叫你去帮助嘛，她有没有这样说，我妈妈我现在很需要你帮助我，可以请你来帮助我吗？她有没有这样请求你，有没有？
他没有，他是说我有钱，他没有钱，他欠了多少钱多少钱，他或者是他怎样辛苦劳累，我有意思就是总是说我有钱。
没有，姊妹啊，你那个钱不算什么钱，我要告诉你呢，你这个钱呢、啊、你要留着来，你帮助你自己，你也要生活的嘛。你的女儿有给你钱吗？我想问一下。
他没有给我的钱，
那
就是我，
对
呀、
啊，那就不能反过来，姊妹，这个不能反过来。你呀、啊，现在这个钱是你的那个，你说是那个你的健保是不是？你的身体那个需要去看病，还有需要去照顾你自己的生活费用，这个是你的钱。你的女儿她本身是有这个孝顺你的这个本分，为什么是你给她钱不是她给你钱呢？不能反转过来的嘛。我之前也跟你说过这一点的，我记得。现在你的女儿她本身她有这个责任，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对吗？那为什么不是她来帮助你，而是你来帮助她？他四十多岁，他还有能力去工作，你呢？你有工作吗？
我没有。
对呀、
啊，每个月。
对呀、啊，所以姊妹，这个钱是你自己要用来照顾你自己的。这个钱呐、啊，不是你给他的。现在他有困难，应该是他自己去找外面的一个，他自己要去打工，他找方法去帮助他自己还债。这个钱你要留着，在你自己来照顾你自己。这个经文本身其实教导我们要在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愿意帮助他们。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自己都还有欠缺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呀。反而呢，我觉得你现在那个情况呢、是你的女儿她自己要来好好管理她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要用你的钱去用来放在她自己的身上。反正你现在那个钱也不多啊，因为那个钱也不能帮到她什么的、对不对？
这个钱是我残疾人的底薪的钱，我不敢用。
对啊，你的这个钱是你自己要拿来看病跟生活的，这个钱不能给他的，你这个钱一定要你自己都需要照顾你自己，因为你家人都没有人给你钱，对不对？姊妹啊，你的家人都没有给你钱呢、是不是？
没有。
对呀，那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仅有的这个钱拿出来给你这个不孝顺你的女儿，然后还要帮她还债呢？这个不对，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圣经在当中说我们彼此相爱呀、彼此相爱的出发点是什么？彼此他有没有做他的本分好好孝顺你，有没有？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你要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你还牺牲你自己来成全他一些不健康的这些的价值观？这个不对的， 你一定要先，你这钱你要先自己留着来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你说你怕他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去，为什么你会这样去担忧？他一直对你不好，对不对？
他发脾气的时候，
对啊，
他就这样说。
那你还要在他这样发脾气的时候这样不尊重你，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我也不敢怎么说他，反正
不是叫你说，不是叫你要跟他去吵架什么的。但是如果他这样不尊重你的话，你也不需要去为他担忧这些东西的。不要给他这个钱，我就跟你说了，这个钱呢，你要自己留着照顾你自己的。
哦，就是他以前我进精神病医院的前四次都是他出钱。他一说，他就说，我每次你去进精神病医院都是我出钱，我去了几万块几万块，他都是这样子说，我心里就好像我故意不去。
所以你亏欠他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在这里边我亏欠了他，我就这样子说。
姊妹啊，如果你一直活着在一个亏欠当中呢，那你以后你跟他的关系当中根本就不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亏欠上的，他没有亏欠谁。你照顾你的女儿，他你生他养他，你他亏欠你的更多的，对不对呀？你怎么可以想是你亏欠他呢？他是有义务要去照顾你的。
嗯，
所以现在那个价值观错的是他，不是你呀、啊。你不要再帮助他找借口了。所以呢，姊妹啊，我就是坦诚跟你说啊，钱不要给他，钱是留着你自己要照顾自己用的。而他欠债呢，不是单单因为要给你去看医生，他欠债也有很多原因吧。对不对呀、啊？你知道他为什么欠了债吗？
他买房子，
对、啊、
买的房子欠了200多万。
那关你什么事呢？那为什么要你去帮助他还呢？所以呢，你要分开来的，这个是你女儿自己要负责任的事情。而且呢，你没有亏欠他，只有他亏欠你更多，因为他是应该孝顺你，而他没有做。他有没有尊重你呢？如果今天妈妈生病，而他只说要把你带到精神病院就算了，那这个女儿她不是照顾你呀、啊。就是，所以我只坦诚跟你说，你们的这个价值观都错误了。你呢，不要用上帝的话来错误使用，你呢要看到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彼此相爱是建立在彼此都尊重的这一个点才叫彼此相爱。如果今天你的女儿她都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尊重你，那不叫彼此相爱。你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才重新来学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你才来跟她讲这个经文吧，对吧？
嗯，
对呀。
我是请你们为我祷告。
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的，只是姊妹你自己也要好好分辨呢。如果现在你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呢、你也要看医生怎么说，有没有准时吃药啊，有没有去复诊啊，这些你有做吗？
做的，我每个月打一针。
对，那你要持续的去你那个针，你知道那个是什么针吗？你清楚自己的情况吗？
长生针，每个月打一针。
这个是让你怎么样的？这个针可以帮助你怎么样的？
它是那个精神分裂症里面用的药。
好，那所以
叫利培酮。
好，那所以这个针是医生建议你一定要一个月打一次的，对吧？
是的。
嗯，好的。那这个针是政府也有给你钱去打的，是不是？
就是政府的给的，不用不，我不去钱。
好，那就已经帮助你可以解决掉那个医药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不构成你女儿的压力了，对吗？
是的。
对呀，那你就乖乖的持续的去做医生的建议，好好照顾你自己精神健康各方面，好不好？
好，我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事，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到九节的经文，我的底边我不懂。
腓立比书第四章吗？
四章八节和第八节的经文。
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你不懂哈？不懂在哪里？是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这个吗？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即使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去思念。
是
这个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即使是在主里面说的吗？
对。腓立比书这个是保罗勉励劝勉呢这个有两位的主内的肢体，一个叫你要看回第二节哈，这是那个叫做有阿爹和寻都基嘛，他们应该呢就是他想要劝勉他们要在那个福音当中一起的劳苦，就是一起同工的，所以他是劝勉他的这个主内的肢体要靠主常常喜乐，对吗？你要看回之前的上文下理，叫众人知道呢我们谦卑的心，我们要更加的要怎么样了，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嘛，就一直讲到呢第八节，就是凡是真实的、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若有什么德行、称赞，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其实他是在勉励这个主内的肢体嘛，因为他们当时呢面对着一个他们在服事上啊也不容易嘛，所以保罗就用这些话语来勉励大家，这样的一个意思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劝勉来的，要有一个德行。
我就心里搞不懂，但是像世界上也有讲功利啊，也讲那些什么中国人不是讲这么也讲讲这样的事情，我就心里想是不是世界上的事情也要去动手呢？
您的意思是为什么是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啊？
哦，所以那是这样，真那是上面的事，圣经里边讲的是下面的事。
其实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们选择在地上，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影响的，对吗？在地上呢有很多事情呢都不属于主的那一些的意念，可是保罗劝勉我们呢，我们要在凡事上，就是所有的事情里，我们都要选择去思想那个是真实的，那就不要选择那些虚假的，我们要选择是可敬的，就是敬虔公义，就是我们在那个事情里面我们选择呢是要有公义公平，而不是选择那些不平不公义的事。清洁就是在思想上那个各方面可爱有美名，其实意思就是说在凡事上我们都会，在地上我们怎么要选择，我们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一些不同角度，对吗姊妹？可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在凡事上要选择什么，就是好的那一面，美名的那一面，好的那一面，公义的那一面，清洁的那一面，可爱的那一面，这些我们都要思念，我们不要选择那些负面的，不要选择那些不公义的，不要选择那些不可敬畏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保罗对我们这个特别他是在那个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的劝勉，也带入今天的话， 就是我们一般信徒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选择在凡事上，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就是好的健康的那一面，因为那些都是属于神的嘛，都要思念这些事情，对吗？
哦，
对，他的意思是这样。
还有王老师，黄老师，要是我的女儿她问我要钱，我钱可以给她吗？
我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姊妹，你记得我跟你说的，钱要留着，不要给她。
哦，记得。
希望你继续的，
谢谢黄老师，
不客气。希望你自己要好好祷告哈。好，谢谢你的电话。
每当走进教室的回忆，
老婆，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
约会别提了，你要上班，我要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约会啊？
哎，话可不能这样说的，关系要花时间经营的。
美好习惯伴着快乐。
空中辅导邀请各位夫妇每逢星期三一起相约在主里，来个不一样却简单的约会。
当不出的感
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翟燕老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见证。我是2017年开始听良友电台，到2019年第一次打通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无助的时候打通电话，也有周师母对我的一个指导，让我走出了那个阴霾。后来又有几次，当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然后慢慢的就是，哎呀，圣灵开启我，我就一点点的成长嘛。现在我已经开始服侍了，开始带小组了，特别的感恩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良友电台，借着空中辅导的团队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现在我是在服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哈，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我们小组里面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说，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是听良友电台而信的主，这一点特别触动我。昨天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你那个信主，你给良友电台打过电话吗？说过这个见证吗？他没有。他我16、17岁的时候自己在家，他听良友电台我就信主了，他每家都是偶像的，我心里默默信主。当家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我就祷告，后来他找教会，然后他也开始服侍。现在我们在一个组里，特别的感恩。我说，那我有一个感动，我要给良友电台打个电话，给空中辅导。我说要不要把你见证说？他可以，还确实就是。
那你帮他说啊，现在是吧？
是的。
哦，那可以叫他自己打来说啊。
可以，我就想着呢，我因为我现在有我的见证先说嘛，我就先说一下，后来。我也想着让他打电话说一下自己的见证，他说起来会更不一样哈。
对啊，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神，哎，但是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呢，你再邀请他，下次你再打来直播的时候再跟我们谈。
好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四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开放热线，但是呢，精彩的内容还是继续的。我们刚刚听过了几个广告，其中一个就是来预告我们在下一年呢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一个灵修的栏目，叫做相约在主里。这个栏目我们是鼓励大家，你们是可以呢两夫妻一起的来做灵修的时候来听的。因为呢它主要是针对在家庭当中
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大家在家庭，你们是彼此的另一半，还有就是你们孩子的父母，整个家庭你们可以怎么样的来找回你们自己在家庭里面一个角色，一个在属灵上的角色，当中有很多圣经的教导是很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善用我们这个新的栏目一起的来做灵修。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在整个节目的时间里面都有想一下呢？真的，今天呢，就是 Boxing Days 嘛，也是跟礼物有关的。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了耶稣婴儿的时候呢，他收到了三份这么宝贵的黄金、没药、乳香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那我们自己又有什么可以献给主呢？我觉得可以回应刚刚我们鼓励大家做灵修的，就是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回应我的耶稣的爱，就是要把自己送上给主耶稣。你们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来送给主。那这一份礼物，你们不要想说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或者我是完美的我才要送上给他，不是的。我们就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您就可以选择把自己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是鼓励大家你现在就决志，就要去决定自己要跟随主，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如果你已经信了很多年，可是你发现自己生命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那么你就在这个时候立志，我在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我要改变，靠着主的恩典我要改造过来，也要多读圣经，要了解神的话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已经好了，所以我才可以送给耶稣，反而就是当你自己就是你的时候，这个真实的你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份礼物送给主，然后呢，主耶稣会把你完全改变过来。那在这呢，希望大家现在把自己献上，就送给主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